啊，是傅先生发言，主席先生，非常感谢班代表团现在是首次发言，请允许我预祝你一切顺利的履行你的职责，直至领导我们有关集素弹药公约第二次审查大会的筹备。目前我们面临的时代是非常挑战的。我们致力将建设性的支持你了。我们也感谢履约支柱股，特别是履约支柱股主任和他的团队。非常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指出，同时要大家考虑，别忘了，目前的大传染病会造成影响。目前呢，正在对拉美造成严重的冲击，会影响到公约的履约。主席，我国认识到集素弹药公约的落实要完全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，也就是促进和平和安全，以及不断的制定国际法来制止这些武器造成的严重的影响。这些武器和地雷一样是滥杀性的，使平民面临巨大的威胁。集素弹的公约是一个历史性的、里程碑性的公约。反映了共享这些目标的人所做的工作，将人类置于我们努力的核心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文件，就履约来讲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公约在审查这段时间中的情况，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完成这个工作。独立先生，我想就德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草案谈点意见，同时呢，我们也想洛桑行动计划团结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感谢瑞士代表团制定了审查文件，以及2016和2020年的行动计划。现在回顾过去进行工作的初期的阶段，以及为2030制定的目标，实现一个无集素弹的世界这样一个目标，使我们呢能够一个一时性的方式来审查公约的执行。大家不要考虑到，公约有些方面需要得到改进，本代表团特别关切的是公约普遍化进展的放缓。如果大家看一下有关挑战，也就是公约普遍化的挑战这方面的内容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普遍化是一个持久的努力，是所有公约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努力。第二，各种努力，也就是各种倡议、各种活动，以实现公约的普遍化的这个努力呢，可以得到其他成员国和区域组织的扩大和强化。我们不应该单打独斗式的努力。最后，我们的经验表明，普遍化不能够仅限于公约的推广，而我们的长期的努力和对它的认识至关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要进行宣传工作，采取一种逐步的做法，来跨从方方面面进行穿越，而且不仅要说明公约的目的是什么，它的重要性，特别是对于人道裁军的重要性。同时，我们应该向前超出一步，来说明公约如何支持各国做出努力来解决具体的挑战，比如说，从内部安全和发展角度，如何能够发挥作用？在公约被视为是一个进一步促进国家发展的机会的时候，坚持公约看来是更为有价值，也更为容易。主席，这里是和菲律宾一道是履约普遍化的工作委员会的成员。我们看到呢，全球这个进程的放缓，是我们的担忧，但是这个委员会使我们呢能够有机会明确我们的想法，这个在世界各地都落实了这一问题。这个是设立一个有关普遍化的非正式工作组，设立这样的非正式工作组是否和帮助公约主席的目标，同时呢建立起各个倡议之间的相互协作。这个是有关这个问题在吸取经验同时提出的，不断提出的这个倡议，同时呢来制定涉及到各方面的战略。同时，我们认为这些倡议呢在长期角度来讲应该有连续性， 应该拿出详细的行动计划，以便使我们有效及时的实现上述目标。同时，我国承担起责任来支持，以我们国家的名义来支持工业的普遍化工作。在这方面呢，我们主办了各种推动公约的这个活动，这是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展开的活动，同时还有双边的努力，以及在加勒比地区建立了联系。除了有关洛桑行计划这个文件之后呢，我想特别强调，我国非常重视的以下的内容，就公约的宗旨和目标来讲，洛桑行动计划应该遵守杜布雷克行动计划的目标。现在我们这样一个机会，来改变不采取行动的这种各种利口，重新使公约的注入活力。因此，我们认为现在应该包括这个文件，在文件一开始应该包括这样一个资料，来强调落实公约的极大重要性。同时呢，这个文件必须是也是非常实用的，来指导国家层面的履约，并且可以在国际层面呢，从履约的角度来讲进行监督。同时呢，符合奥斯陆行动计划，按照奥斯陆行动计划，我们制定了这些非常精明的、非常具体的、可以实现的、可衡量的、相关的，而且是有时间规定的这些履约的衡量目标识，它可以呢既是指导，也可以衡量各国国别报告所依据的信息的质量。就这公约与其他多边机构的相互合作来讲，我们意识到，各个成员国是有不同的情况。就我们来讲，实际上呢，这是有一定的方面来说，这些两个公约之间是相互联系的。实际上的这个相互联系，主席，我们将和这个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和公社组织一道来努力，来确保有效的强化公约和履行公约。